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有个朋友很会画画，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，他说40多岁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既然那么有天分，为什么没早一点学呢？他说从小就爱涂鸦，但是他妈妈老是嫌他画得不够好，他就不太敢下笔，怕妈妈看了不高兴。19岁那年，他画了生平第一张人像，自己觉得很不错，但是呢，妈妈看了一眼，就笑他画得四不像。他从此丢下笔，不敢再为任何人画像。那次的讥笑在他心里埋下了很久的阴影，他总觉得自己不行。虽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画画，但是一直到40多岁才正式拜师学艺。在上到人像课的时候，握笔的手仍然会发抖。后来他开始教画，得到多方的肯定，也克服了心理常年的障碍。有一次他问妈妈为什么当年要取笑他，他妈妈很惊讶地否认，表示完全不记得说过那些话，更没想到那些不经意说出的话会对女儿有那么大的杀伤力，成为他在艺术追求路上一颗颗的绊脚石。孩子对父母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，父母随口丢出的评语，像你怎么那么笨呢，那么难看，你真差劲，你简直是无可救药，这些话呢，小孩往往因为听不出轻重，会照单全收，而且一直放在心里。这些话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，一点一点啃捏他的自我形象，也减弱他向上学好的动力。但是同样的，父母每一句由衷的赞美，孩子也会牢牢地记在心里。我们越看重他的能力，赞美的越多，他就越有自信，要表现好的意愿也就越高。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良言使人振奋。当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满意的地方，常常以为指出缺点是最快能够改变他的方法，而且话越重越能够激励他，但是呢，却往往因此打击了孩子的士气，收不到预期的效果。像我朋友9岁的女儿正在学琴，小孩练琴的时候，如果朋友只抓毛病，不停地批评他弹得不够好，孩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越弹越糟，再讲重一点，孩子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甚至大发脾气，拒绝再弹，因为每一句批评都在否定他的能力，使他失去了再试的信心。但是朋友如果耐住性子，孩子弹得难听的时候不吭声，好听的时候中肯地夸赞他，孩子就高兴地一练再练，还会主动邀请妈妈坐下来听，这个时候再给他点建议就会欣然接受，因为妈妈先肯定了他的能力，为他的自信加了油打了气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，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，使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随口而出不经思考的批评很难让孩子得益处，反而会带来长远的伤害，但是一句由衷的鼓励常常能够点出孩子的潜力，让他在心里为自己刻画出一副美好的形象，引导他往那个理想迈进。 周妈妈是我认识的长辈里面在这个方面做得最成功的。周妈妈有四个孩子，孩子小的时候家境清苦，不管是儿子女儿都会主动帮忙做家事，分担父母的辛劳，长大以后也都是顾家又孝顺。周妈妈总是一派温和，从来也不说教，为什么孩子会教得那么好呢？她的法宝是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做得好的事，她都会一件件具体地讲给别人听，而且孩子做了七分，她会夸成十分，从来没有听过她埋怨或是指责过孩子不好。孩子听到妈妈对外人描述的自己是个勤快、负责、诚实又体贴的人，心里觉得很光彩，也愿意更努力去达到妈妈所刻画的理想。周妈妈的儿女都已经成家，所以她现在夸完儿女之后会加夸孙子孙女，每一个孙子孙女在她口中都是听话又贴心，带出门的时候乖巧又不吵闹，天气冷的时候会关心奶奶有没有添衣服，好吃的会为奶奶准备一份。可以看出她的法宝在下一代身上也是很管用的。研究指出，一句负面的话对人心理所造成的打击，至少要五句正面鼓励夸赞的话才平衡得过来。父母随口挑剔批评指责，并没有在随口大量的肯定夸赞，小孩对自己就会有很负面的看法。一个对自己丧失希望的人，是很难有向上求好的心的。言语所含带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我们口中可以说出鼓舞孩子的话，也可以说出磨损他志气的话，用不用心会造成很大的区别。您可曾注意自己跟孩子的交谈中，是为他成长的路铺下了一块块垫脚石，还是丢下了一颗颗的绊脚石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，要参加一个晚会。正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，不去晚会。他在心里想着，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，何必晚上也去呢？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，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，所以他就回家了，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。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，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，我认为当天他做的很好的决定。当天他就看明白了，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。他不出席，晚会一样会开，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，不安排时间，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。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，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。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，但是孩子呢？孩子渐渐地长大，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跟他们玩。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，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，他重视他们，他爱他们，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。 从当天晚上起，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。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，目的是劝您和我要做很好的父亲，很好的丈夫，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，花时间，花精神，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。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，哎，但是呢，我的情况不一样啊。如果我的单位，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，我非去不可，我没有选择。是的，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，一定要到。但是我的意思是，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，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，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，表示我们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重视他们，体贴他们，欣赏他们。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，散散步也可以，在公园、动物园、博物馆等，可以吃一碗冰淇淋，一起放风筝、钓鱼，在云彩里找出人像，骑脚踏车到郊外。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，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，说要爱你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基督为教会舍己。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。这是非常高的标准，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？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以弗所书第六章。对妻子表示爱，对孩子表示关心，需要时间，需要精神、人力、智慧等。因此，请您让我劝你，花时间，花精神，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，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，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，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。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、妻子的身上，表示我们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参加，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、妻子摆在第一重要，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。我是谢德华。
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在曼利的橡树那里，他无意间接待了上主和天使。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，跟他立约，应许他近90岁的妻子萨莱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，并改他夫妻二人的名字为亚伯拉罕和萨拉。上帝为萨拉所做的，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。
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大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亚伯拉罕呢。哎，这是他的脚步声。
萨拉，你早啊。 我的妻子，你可好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看你的脸色，你不像生气或难过的样子，是不是在开什么玩笑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什么事你还没告诉我？
请我百岁的丈夫，你先坐下，我再报告这件难以相信的事实。我啊，有喜啦！
哦，哎呀，撒拉，那太好了！想当初上帝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，你我都在偷笑，还记得吗？他说啊，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
现在我们知道那答案了，在上帝没有任何办不到的事儿。
他们期待了许久的日子终于到了，撒拉生了上主所应许的儿子。
孩子的哭声真响亮，很健康，该叫他以撒。
嗯，上帝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人必和我一同欢笑。谁能够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然而啊，我现在真的做母亲了，哎呀，真是想不到啊。
小以撒到了断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大设宴席，宴席上的亲友邻居大大的庆贺欢乐，唯有两个人心中反觉愁苦，他们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。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，一向是这富豪家庭里的独子。
妈，你听他们的狂笑欢乐声。
我听了就恶心。你爸爸为你设过宴席吗？根本没有。那些亲朋邻居为你欢乐过吗？也没有。
你看他们送来的那些礼物吗？
我们本来一直过得很好，伊什玛丽，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嗣，可继承他一切财富，过舒服一生。我是你妈，也会享受尊荣，安度余年。
可是小以撒一来，我们就吃不开了。
我真想掐死他！
哎，小声点了，别人会听见。
我才不怕呢，叫他们听见好了。看，看那小家伙，跟你小时候相比，他又小又弱。也许啊，我们有好运，他不会长命，那么一切又跟从前一样。
对，但愿那样就好了。
撒拉看见埃及侍女给丈夫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自己的儿子以撒，她看得出以实玛利恨这个小弟，专门整他捉弄他。
亚伯拉罕呐，你要马上赶走夏甲母子才行啊！他们满心邪恶地对待以撒，以撒才是你的亲儿子继承人，以实玛利根本不能够分我儿的产业
啊。撒拉，赶他们走那不公平，总之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。
亚伯拉罕，为了我也要赶他们走，你若爱我就要赶走他们。
为了以实玛利，亚伯拉罕极为忧心，他祈求上帝指示。
亚伯拉罕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，只管听撒拉的话，因为将来以撒生的后代才是你的后嗣。但我也要给以实玛利许多儿女，成为一国，因他是你所生的。
于是亚伯拉罕早起，拿饼跟一皮带水放在夏甲肩上，叫他母子二人离家。
妈，我觉得不该对以撒那么坏，如今我们去哪儿呢？
你是玛丽，我领你去我的国家埃及，那里物产丰富。
你知道路吗？
大概知道，要经别士巴的旷野向南去，可是总该有一条被人踏平的路才对呀。不幸大风沙掩盖了一些地方的路面，使这母子二人迷失了方向。沙漠中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。
妈，再给我喝一口水了。
少喝点儿，只剩一点儿了。
水，妈，我再喝点水好吗？
水已经喝光了。
给我一点好吗？一点就好嘛。
巴不得有就好了，实在是一点儿也没有了。
水，妈，我要水。
没有水，没有水了，全喝光了。
水。
一时玛丽终于干渴地倒了下来，夏甲把她拖到树丛阴凉的地方，自己则坐在较远处，眼看着将死的儿子，于心不忍。上帝听见二人的惨状和哭声，他的天使就从天上说：
夏甲，怎么了？你别怕，上帝已听见童子的声音。起来，把孩子抱在怀中，上帝必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。
这个时候，上帝开了夏甲的眼，叫他见到一口水井，他就用皮带去装满水给儿子喝。上帝在此救了母子二人的命，又叫孩子长大成为弓箭好手，以打猎为生。以后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埃及女子，他的子孙后代成为阿拉伯民族，他是阿拉伯人的始祖。
I will praise you, O Lord, among the nations.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. For great is your love, reaching to the heavens.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I will praise you, O Lord, among the nations.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.For great is your love, reaching to the heavens,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,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,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.
回家。出生第三天，小小的 Priscilla 回家了，她的小床早已布置好，她的小衣服玩具充满了整个衣柜。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感恩与感动，因为我几乎没有为 Priscilla 添购任何东西，但是必备的衣物用品一无所缺，甚至有余。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与恩典，借着许多朋友和教会弟兄姐妹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与祝福。Priscilla 的小名叫做 Cilla， 姐姐贤安说 Cilla 听起来好像是喜乐嘛，真的，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。我们为她取的中文名字就叫做郑贤乐，贤是族谱的排行，表明我们这两个女儿都是要承受产业的。姐姐贤安，妹妹贤乐，一个平安，一个喜乐，都是属于上帝的。喜乐小姐集全家的宠爱在一身，她风情万种，每一个动作表情都是那么的可爱。 一颦一笑令我们百看不厌。从太婆、外婆、妈妈到姐姐，这个女人国都绕着她打转。姐姐尤其疼爱妹妹，要照顾妹妹，唱歌给妹妹听，要为妹妹读书，还要抱着妹妹。贤乐在贤安的身上显得好大，像个大巨婴一样。喜乐小姐又像个小闹钟，每三个小时叫一次，饿起来呢可是六亲不认。有一天，喜乐小姐还不到吃奶的时间，在那里哭闹不休的时候，我用尽了各种方法，总是不能叫她安静下来。哎，这时候实在是喜乐不起来，只好一手抱着她，一手翻圣经。那天正好读到士师记第五章，女士师底波拉和将军巴拉在大获全胜之后作歌赞美上帝。我灵机一动，就抱着她唱赞美的诗歌。我唱着，天属你，地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世界属你，是你建立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南北属你，是你锁定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公义属你，慈爱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唱着唱着，贤乐竟睁大了眼睛，开心了，我更开心了，一遍又一遍。然后我灵感一来，那首诗歌变成我们的歌。贤乐属你，贤安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生命气息是你所赐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平安属你，喜乐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大地万物都属乎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。贤安属你，贤乐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生命气息是你所赐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平安属你，喜乐属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大地万物都属乎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面唱歌一面跳舞，足足的唱了一个小时。这岂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在地如在天吗？面对一个哭闹的娃娃，能化哭泣为喜乐，化烦躁为跳舞，只有全能的神与我们的同在，才有这奇迹发生。亲爱的朋友，生命真的是奇迹，生命的成长更是奇迹。繁琐、单调、无聊、平凡的生活当中，只有认识上帝、经历上帝同在的时候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人所能赐的，他所赐的喜乐不是金钱能买到的。认识上帝，相信耶稣，您会和我一样天天经历神迹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要跟您讲个故事，一个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故事，也跟神有关。听完了，您就会明白神多么爱小孩子了。所有伊斯兰教徒、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高度尊敬的一个人物是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有许多特点，世上无人能出其左右。其中之一是许多国家声称他为始祖。有人数了一下，今天世界上有56个国家的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另一个特点是他100岁才生孩子。 亚伯拉罕的妻子常年不生育，曾经一度为了要孩子，她自作主张，叫自己贴生的女佣跟丈夫同房，借着女佣为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儿子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神赐给她一个儿子，她自己怀孕了。这么一来，原本受宠的女佣的儿子境遇就有了改变。亚伯拉罕的妻子开始担心那孩子将来会跟他自己生的儿子争夺家产，这越想越担心，终于一天她向丈夫开口了，请丈夫把女佣和她的儿子赶出家门，不准许他们留在家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位女佣备好了装满水的皮带和一些吃的干粮，就带着小孩子上路了。他们住在沙漠地带，白天酷热，很快的水就喝完了。女佣眼看自己和孩子将死，非常难过，就把孩子放在树下，自己走了几十步路，跟孩子遥遥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根据圣经记载，神听见了小孩子的哭声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女佣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了，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。神使女佣的眼睛明亮，她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小孩子喝。神保佑这位小孩子，他就渐渐长大。这件史实让我体会到神多么爱护小孩子，而且从神给孩子的爱护来看，神真是有智慧。您看看，为了照顾孩子的需要，神先安慰孩子的母亲，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。其次，神明白小孩子的需要不单单是物质的，所以神的使者吩咐母亲首先把孩子抱在怀中，让孩子得到他需要的爱与安全感。最后，神供应他们母子需要的饮用水，神使母亲的眼睛明亮，以至于她能够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一口水井。这个故事已经发生4000年了，听众朋友，过去4000年来，神在世界各个角落照顾多少小孩子，您我是无法想象的。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让我更加深了一个信念，就是小孩子，神爱护。3年前，小金在医院里进入深度昏迷，虽然后来病情稍微有了一点点的缓解，眼睛能够张开，但是由于脑部受损，孩子始终不能起床，不能讲话，现在已经躺在床上3年了。一切的事情都要别人来为他料理。虽然小金能够张开眼睛，但是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眨眼。您我眼里进了东西会眨眼闭眼，流眼泪保护眼睛，可是小金不能，所以他眼睛下端眼睫毛长长了，甚至触及眼球，长时间的刺激不舒服，他也不能够眨眼自理。可怜的是，小金甚至连为自己求救诉苦的能力也没有，他不能说话，只能任由自己的眼睫毛伤害自己的眼睛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。一天天过去，小金眼睛发展了炎症，日益严重，眼球充满血丝，眼球肿胀，天天都有一些黏膜液体散布在眼球上。家人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以为这个情况跟孩子昏迷的病情有关，连医院的医生们都束手无策，把孩子送回家来。 现在再找医生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们一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。孩子身边照顾他的奶奶实在看不过去了。一天他告诉我，孩子需要看医生。老人家对我的诉求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因为自己懂得太少了，所以便开始为小金需要的医生和护理祷告。一天晚上，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到美国教会参加学习圣经的聚会。当天我儿子邀请了一位朋友参加，所以我刻意地坐在朋友的母亲身边，聊尽地主之谊，因为他不熟悉这所教会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大家正在唱诗歌，神的圣灵突然在我的脑子里告诉我，旁边这位母亲可以帮助小金的眼睛。这个意念来得非常清楚而且强烈。我知道他来自南非，曾经是医生，但是他在美国没有执照，所以他没有职业，而且他是哪一类的医生我也不知道。聚会结束之后，我就有意找他谈话，他竟然告诉我，他行医的时候，南非正好医生短缺，他就被派到小儿科，专门为孩子们看眼睛和骨头这两方面的问题。我听了又惊讶又高兴，就把小金的情况告诉这位母亲，她欣然答应亲自去到小金的家里。在检查之后，她告诉我们问题不大，而且这个问题在家里就能够自行解决，只需要把眼睫毛剪短，或是把下眼皮用胶带粘住，使得下端的眼睫毛能够不接触眼球，然后买一种专治眼睛发炎的消炎药，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就可以买到的药。小金家人按着指示进行护理，一周之后，小金眼睛就有了很大的好转，全家人非常感谢那位南非的医生。但是我知道，真正爱着孩子的是神。圣灵如果没有把那个意念给我，我根本不会知道孩子朋友的母亲能够帮助小金，不会知道他还曾经专门是一群南非孩子们的眼科大夫。就像亚伯拉罕的女佣一样，她没有能力看到水井，她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口井，是神叫她能够看见的。女佣在绝望中已经放弃孩子了，但是神的使者告诉她，把孩子抱起来。天使的话带来的启示是，孩子不但需要水，孩子还需要安全感，需要拥抱，需要爱，需要希望。这个故事让小金家人深受启发，他们本来已经给孩子的身体带来了上好的照顾，可是现在他们更在精神上给孩子带来爱以及乐观的希望。奶奶虽然过去上庙里烧香，现在也把教会的神的诗歌录音磁带放给小金听了。教会弟兄姐妹听了之后很受感动，开始默默地去到小金家里照顾他们。有些人读故事书给小金听，有些为他按摩，有些唱诗歌给他听，有些祷告给小金带来希望，有些人带他的祖父母出去买菜，有些为祖母剪头发，有的探望他的母亲。我们不知道神的全盘计划如何，将来这孩子会怎样，但是我们知道的是，神爱小金，神希望孩子被爱，所以我们教会愿意做神的口，神的手，把神的爱和力量带给小金全家。这一切也都是出于神。 每个孩子都是神的孩子。小孩子不像成人，他们无知无助，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，所以神对小孩子的关怀保护更直接。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小金的故事让我们相信，古今中外，神为了保护小孩子做了多少事情，您我永远无法知道。此外，神帮助小孩子的方法也是您我无法测度的，因为神是万能的。女佣没有能力看见水井，神就给她能力见到水井。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母亲曾经是南非孩子们的眼科大夫，圣灵却让我知道她能护理小金的眼睛。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曾经说，圣灵来了，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我深信耶稣的话千真万确。听众朋友，小孩子神爱护，您愿意成为神的口，神的手，爱护您身边的小孩子吗？如果您不知道怎么爱孩子，至少有一件事情您是可以做的。请记得神的叮咛，不要带坏孩子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做邪恶的事情。神说，你们大人们要谨慎，不要绊倒小孩子，因为孩子的使者常到我面前来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小孩子是神的孩子。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小孩子带坏了，这孩子身边的天使会到神那里去报告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下地狱了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。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。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，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，哦，怎么啦？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呦，看看我的手脚，怎么这么短？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，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？我怎么走啊，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。你看看，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，我想叫妈妈。哇哇，我连讲话都不能，怎么办？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。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，妈妈为我做的，我要去吃。哦，我连牙齿都没有，我怎么搞的？哦，神啊神，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？我现在走也走不动，话也讲不出，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。哎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？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，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神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，我愿意听父母的话，我愿意做很多家事，也会用功读书，也会好好读圣经。神啊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。看看我的手脚，还又能够跳舞，又能够开车，又能够讲话。哦，感谢主，神啊，神啊，你真的是爱我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，然后就思想说，神啊，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？ 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，都有漂亮的婴儿室，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？神啊，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，神告诉了我说，你想想主耶稣，他是有大能的神，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，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，从婴儿活到33岁，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。那你想想，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，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，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，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，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放下他神的荣耀，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，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。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，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？3天？3个礼拜？3年？主耶稣来到世间，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。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，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。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，主耶稣的谦卑，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。我们要感谢主耶稣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，并要爱人如己。
听众朋友，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。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，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？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。
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6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，被父亲找了回来。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，父亲问道，医生，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。医生反问这位父亲，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？父亲回答，嗨，甭提了，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，这个孩子很倔，倔的时候我就揍他，跟他斗了12年，现在我斗不过他了。医生又问孩子，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，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？孩子答道，他才不担心我，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，我恨我爸爸。医生又问这位父亲，为什么打孩子？父亲回答，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，我担心他将来学坏，不能成才。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。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，而是父母的问题。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，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%到20%，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。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，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，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。对父母教育的好坏，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。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，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，准备离家出走，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。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，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，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。在孩子忐忑不安，离家还很远的时候，父亲望见了他，跑到儿子面前，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，不停地亲吻。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，而不是诅咒者。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，愿意受他们的影响，但会逃避诅咒者，拒绝他们的管教。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，使人泄气。你怎么这样不争气，真没出息，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这不行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。与此相反，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，使人得安慰受鼓励。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？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，会很有收益。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，耶稣受了洗，既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从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，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，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。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，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。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，拍着孩子的肩，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。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。我们要对孩子说，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，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。
Kingdom of God is here.
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